诸位同学，请接着看长者的后论啊。如今修道者，但虽自性解力，变出即足，不可理然。我们先看这一段。前面说过，如来一根方便摄教啊，这个一句给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意思完全相同啊。如来一根方便全都是应，感应一丝毫都不差啊，所以众生能够有福报遇到佛出世亲近佛菩萨啊，化身菩萨都有这个能力了，为我们说法，没有不开悟的，没有不证果的啊！这我们在大乘经论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啊！楞严会上，我们知道楞严有十卷。第三卷的幕后啊，阿难尊者就开悟了，设计赞福啊，啊，摩登千女正三果啊，世尊的法会，每一会都没有白开，确确实实。有非常殊胜可观的成绩啊，那就是学生当中有很多人开悟，有很多人证果啊。如来有没有一丝毫意思在里头呢？给诸位说没有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加上一点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这不是圣人啊。我们这个圣人的标准是化身菩萨，也就是原教初住以上啊。他们真正是六根接触到境界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没有妄想，不分别，不执着啊，没有见思烦恼，没有尘沙烦恼啊，所以现身说法皆如是啊。啊，如果说那里有感，我动个念头，哎呀，我去印吧。啊，我得想想看，用什么身去印，这是凡夫啊，这不是菩萨啊。不但化身菩萨不会起心动念，即使阿罗汉也不会啊。但是阿罗汉的这个程度啊，定慧没有化身菩萨那么深， 没有化身菩萨那么样的明显。因为阿罗汉执着绝对没有了，还有微细的分别啊，妄想确实还没断啊，这个妄想都是很细的啊，这个粗重的妄想我们都知道啊，有妄想啊，微细的妄想不知道，现在人所讲的潜意识啊，佛法里面讲的无明妄想，所以诸佛菩萨了，随众生的根性啊，这个地方讲的一根就是随根，随心引量啊，啊，唯有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现的那个身说的那个法就恰到好处，妙不可言啊！一起心动念就夹杂妄想，再要有分别执着，那就夹杂着尘沙见思，这是凡夫，六道凡夫啊，不是圣人。凡圣差别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知道。真正要想学佛菩萨，不能不在这个地方留意呀。那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处事待人接物，啊，尽量。要把妄想分别执着降低啊，这个对于我们功夫的提升有直接的影响啊，也就是这个分别执着越淡越好，越少越好，你智慧才能现前啊，这个很重的分别执着没有智慧了啊，那个无明妄想呢就是起心动念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尽量保持着不起心不动念啊，那起心动念也养成习惯了，想不起心动念不行呐，自自然然就起心动念了啊，在这个时候那你就要想到古人的教诲啊，古大德常常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话好啊啊，起心动念了我立刻就晓得了，哎，我又起心动念，你晓得就觉了，怎么样保持觉呢？念佛人就用这一句佛号，马上把念头转过，转到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把这个念头啊换成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觉啊。无量觉啊，觉而不迷啊，啊，这个是真会修行，真会用功啊，转烦恼为菩提啊，是这么个转法了啊，要转得快，啊，当然最好第一个妄念起来了，第二念就转成阿弥陀佛了。哦，这了不起啊！啊，我们现在一般呢，大概念头起来呀，啊，那个妄念呢，总有十几、二十、三十个，哎呀，才想起阿弥陀佛。也好，还不迟啊！ 所以要会用功。那么接着这个论文里面说，如今修道者啊，长者讲如今啊，是唐朝时候啊，啊，李长者他是唐朝的宗师，哎，也就是皇族啊，啊，他能够舍富贵。啊，虽然没有出家，跟出家人没有两样。啊，几乎也是三衣一钵。啊，很了不起啊！啊，这真的都是再来人，啊，决定不是凡夫。啊，你看他写《华严经注解》。发了这个心啊，想跟华严经做个注解啊，想找一个清净的环境，他可以把心定下来来写这个书啊。在路上，那住在山上啊，在路上遇到一只老虎啊，你看那真的是修行人。他也不怕这个老虎，老虎也不害他，他就跟老虎说，我要给华严经写个注解，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清净环境让我住在那里啊，好做这个工作。那个老虎摇摇尾巴，哎，就在前面走，他就跟着他走到一个洞穴，这里面一窝全是老虎啊，大大小小啊。长者看这个洞穴不错，很好啊，里面也相当宽敞啊，实在是个好地方，就请老虎搬家。老虎真的就搬家了，把这个洞穴让给他了。啊，那么长者在这个洞穴里面住下来。啊，每天早晨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来替他服务。啊，他所需要的东西通通都给他预备齐啊，文房四宝啊，饮食起居，这两个女孩子天天来照顾他啊。到晚上呢他就走了，就离开了啊。早晨呢他又来了，这个注解写了不少天呢，不是短时间呢，一直到这一部注解写完啊，他给这两个女孩子从来没讲过话啊，也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也没有问他家住在哪里，没问过。你就晓得长者专心啊，这个注解完成了，这个想到这两个女孩子照顾这么久啊，下山之后啊就打听啊，跟人家说这两个女孩子怎么样子啊，一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啊，所以才晓得这感动的是神人的伺候啊，那不是人啊。我们人间观上的天女啊，来伺候他啊，感应 不可思议，长者不会打妄语。所以精修道人呢，是那个时候的人啊，长者距离我们差不多有1400多年啊，1400多年前的事情啊。淡水自性解离，变出即作，不可离然。这句话非常好啊，一直到今天都非常实用啊。那就是我们学佛，我们修行一定要随自己的能力啊，自己性解的程度，变出即作，这个变是方便啊，即作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要落实。换一句话说，你能信的，你能理解的，你要方便随处把它做到。有信，有解，有行，后面就有证。只有信解，你不能落实，你做不到，这个没用处。这个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点善根，这一生当中啊，决定不起作用。这一桩事情，我们修道的人不能不知道啊！你修行有没有成就，有没有功夫，关键在此地 啊这个不可略然这一句话说得好啊，真的把我们修学的毛病啊点出来了。在历史上以别人做例子啊，别人修那修学的啊，我也修那个不行啊。为什么呢？每个人根性不一样啊。慧能大师能够学禅，我们绝对不行啊。有的人能学密，有的人能学教，我也想想自己的根性啊，自己的程度啊，自己现前生活环境方方面面去观察84000法门，哪一个法门适合我修啊？这个样子你修学的进步就快了。如果与自己根性不合，或者是与我们自己现在的工作环境呢不合，我们学起来很苦很累呀，很难有成就啊！修学成就上轻松愉快啊，正好适合于程度啊。就像在学校念书，你是几年级的程度，你上几年级恰好啊。你是3年级程度，你要上4年级，你就感觉到跟不上啊，所学的课程太深了，进度太快了，赶不上啊。那你是2年级的，2年级这个东西好像显得太浅了，我不需要学了， 那三年级恰好正是你的程度。学佛亦复如是，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那么在从前好处啊，自己不知道，老师会给你选。其实真正好老师是一定叫你自己选。老师会指定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你自己去选择经论。老师来教你。为什么呢？契机。你喜欢。我们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完全用古人的方法学哪一部经呢？自己学。老师指的一个原则，经不能太长，不能太深。为什么呢？要适合你自己程度。程度以什么为标准呢？这个经没有人给你讲，你自己看一遍，大意能懂。如果经本展开，这个意思看不懂，太深了。意思能看懂，然后老师再讲解给你听，再教你，好教啊。不能选得太长。老师限定。因为你学了要上台去讲。讲演的时间呢，一堂课是一个半小时。就是讲经呢，上台一次是一个半小时。但是两个人上台。当时在台湾，一个是讲普通话，一个是讲闽南话，叫台语，所以好像是翻译的一样。事实两个人用同样的讲稿，一个人讲一段，是这么个讲法。所以实际上呢，45分钟。老师要求学生要写口语讲稿。你上台一定要依照讲稿讲，不可以随便增加，不能随便减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照着这个讲稿来讲。初学都是这么训练出来的那么45分钟这个上台的讲演，口语讲稿要多少字呢？大概要8000字。你就想，你每一个星期上台讲一次，每一个星期要写8000字的讲稿，这个压力就不小啊。而且讲稿写好之后至少要改3遍你才上台。头一遍你写好之后，内部演练的在我们课堂教室里面，你上台对我们同学老师，这不对外的先讲一遍讲完之后同学批评，同学批评完了之后老师讲评，要改讲稿改完之后回去重新誊正，要重新抄 那么这样，这个程序完成之后，啊，这就正式上讲台，对听众讲经。啊，讲完之后，回到教室，同学老师再给你做一次批评，你那个讲稿还得要修订一次。提升你，帮助你进步啊！你再准备下面一堂课。用这种方法啊，要接受批评，勇于改进，你才能学得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学谦虚恭敬，时时处处低头请教学讲经怎么学出来啊？讲台上讲的学生呐，来做学习报告啊，台下的听众啊是老师，是见学，要用这种心态，你恭敬心你是能生得起来，谦虚的心能生得起来啊，千万不能说以为我是法师，我上台讲经，你们都是听众信徒，共高我慢起来了啊！共高我慢，把你的智慧障碍住了啊！那么你的经教在这一生肯定不通啊，没有感应呐！感应记住从沉静里头来的。沉浸是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沉浸是宝啊，上能感通诸佛如来，下能够感通一切鬼神那一切大众就更不必说了，都在其中了。所以个人根性不一样不能够以别人的例子那是很危险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样状况之下呢，是不能离开老师有疑一定要向老师请教如果有怀疑你去请教别人而不请教老师，这个是错误为什么？这里师承关系老师是直接指导你的人你不求他指导，你求外人指导，你要晓得，两个人是两个想法，是两个看法，是两种修学法，就会把你的思路把你的学习搞乱了，这一乱就糟了这是在现代学习这个真正障碍是最严重的一个环节你不能成功，那就是你老师太多了古时候不是这样的我非常幸运我还能够遇到师承我以后恐怕没有了 为什么呢？学生不听话了啊，这个老师跟学生要合作，老师要真肯教，学生要真肯学啊，这个里头一点委屈虚伪不能有啊，所以学生找老师不容易，所以可遇不可求啊。老师找学生更不容易啊，到哪里去找一个百分之百信顺的老师啊，这个学生啊，学生对老师相信，对老师顺从，找不到了啊。李老师在世的时候啊，我要遇到疑难，我一定向他请教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啊，他有责任有义务指导我啊，我尊重他，我跟他学习，我不能说遇到问题了向别人请教，那个麻烦就大了，那什么呢？背思叛道啊，别人指出另外一条路怎么办？啊，譬如啊，我这几年所遭遇的啊，李老师把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汇集本》交给我啊，最近这个两年来反对的人很多啊啊，那我是不是要放弃呢？注意想想看，如果我放弃了，怎么对得起老师？啊，再想想，这个反对汇集本的事，肯定是会发生的。啊，他的学生也不少啊。谁能遇到这么大的挫折还能够坚定不动摇啊？我想老师他早就看到了啊，这种大风大浪啊，如如不动啊啊，这学生那么多，为什么不传给别人，传给我？我要不能坚持，不能把这个这部经普遍弘扬，那老师就把我这人看错了我们辜负老师的好意啊，辜负他老人家的用心啊，所以我说了很多遍了，全世界的人反对我还是会依教奉行，如果我要放弃了，人家加给我的罪名很容易，净空法师背思叛道，那真的叫一文不值啊！啊，你还讲什么经？还修什么行？啊，背思叛道的罪名太大太大了！啊，在世法里大不孝啊！啊，别人可以做，我不能做。所以长者这一句话 对我们是提醒，是警策。时时刻刻要反省，要检点，知道自己的根基，知道自己该学些什么。下面很好，他举了例子，如《法华经》再举几个例子来讲，为声闻人呢说四谛法，为缘觉人说十二因缘，为诸菩萨说六波罗蜜，也是如来随时之说。这是把例子举出来了，举的是大的例子，大小都一样。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得到启示，知道根性不相同，方法就不一样。声闻。小根性的智慧不高啊，妄想分别执着相当重啊，遇到佛了，佛给他说什么呢？给他讲四谛法，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生灭四谛，无生四谛，先讲生灭四谛，小乘根性的人，初果、二果，到三果、四果呢，可以讲生灭四谛，境界往上提升了。为缘觉人说十二因缘，缘觉的根性比声闻力多了。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说，比声闻聪明啊，悟性呢比声闻高啊。佛讲十二因缘。菩萨根性呢更高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众生根性呢有高低？没有别的，烦恼有轻重不同，烦恼轻的人显示出智慧高，心量大，为什么呢？他执着轻，凡事大而化之，这种人很可能是这个菩萨根性，我们一般人常讲啊，无论大小事情啊，好像他都不在意。也就是他的分别执着轻，对于得失看得淡，心量大，没有嫉妒心，大概这个一般是接近菩萨根性，心量小，不能容忍，看到别人好就起嫉妒，总想占一点便宜，这小根性人， 日常生活当中你细心观察就知道了。那么说法呢，实在讲它是有个原则的，这原则就在此地说的，对症下药啊。随他的自信解力，再举一个例子，随他的生活环境啊，随他的工作环境啊，样样都能随顺哦，这个法门他学起来欢喜啊，他学了就有用啊，对他生活有帮助，对他工作也有帮助，对他处事待人接物更有帮助，他越学越欢喜。菩萨修六波罗蜜，出世法了啊，那不是世间法。但是我们今天修学大乘的啊，懂不懂六波罗蜜？不懂啊。六波罗蜜第一个是布施，哎呀，听到布施了，我们欢喜布施，是不是菩萨六波罗蜜？不是啊，你那个不是修福啊，世间法了，不是出世间法了。菩萨为什么修这个是出世间法呢？菩萨修布施目的何在呢？目的是断见贪，布施是一种手段啊，目的是把那个吝啬的心啊，贪爱的心啊断掉啊，所以它是出世间法。兼贪断掉之后，超越六道了，超越十法界了啊，持戒目的是断恶业，忍辱的目的是断嗔恚呀啊，人家这六种方法的目的是断六种烦恼啊，烦恼断了，烦恼是急呀，四谛法里都是急呀，急断了你就证灭道了啊，就证灭了，所以六度是道啊，那个道是方法了。我们今天心目之中的六度啊，是六种修福的方法，不是六波罗蜜啊，与六波罗蜜不相干。你看，同样是这么一个科目啊，但是我们目标不相同啊。世间人修这六种，目标都是修福报啊。你比如说布施。这经上给我们讲了，佛也教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那我们修布施干什么？希望得果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看看，兼贪，这个目标忘得干干净净。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兼贪。坚啊，淡薄一点，他没有离开。我为什么修财布施啊？我希望财富多，越施越多啊。我为什么修法布施啊？希望得聪明智慧啊，都是有贪在里头。为什么修无畏布施啊？希望健康长寿啊。 不是断见贪呐。方向目的目的全部对呀。啊，所以纵然修这六个科目啊，言念佛到你命中未必能往生。什么原因？修错了，还是这六个科目没有错啊，错用了心，错用了方法，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修六度的人啊，真的天天要回光返照，月月要反省检点，我的贪嗔痴慢比上个月比昨天是不是减少了？如果果然减少了，你六波罗蜜修学有了成就了啊！现在人家有成绩了啊！如果没有减少啊，还是那么样的贪欲啊，还是那么样的嗔恚啊，嫉妒愚痴，那这六条你不是修六度啊，你是拿这个六条修世间福报。这六条是对治修行人六大毛病大病啊，兼贪是大病，恶业啊，持戒是对治恶业的，嗔恚是对治啊，忍辱对治嗔恚的，精进是对治懈怠的，懒惰懈怠呀，啊，禅定是对治散乱的，我们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般若是对治愚痴的，啊，所以修六波罗蜜要考核成绩。在这个地方考核啊，这六种病是不是一年比一年轻，一个月比一个月轻啊，一年一年比，很容易看到啊，看出你有进步啊。如果到月月比，月月都有进步啊，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如果是念佛人的时候，那你肯定往生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在中国佛法，我们念佛人念佛是大乘，不是小乘啊，所以净宗学会成立啊，我们提出行门五个科目啊，这个东西不能太多，太多也记不住啊，无济于事啊！ 科目要少啊，常常会记在心里，不会忘掉。起心动念跟我科目相应不相应，便于检查了啊，时时刻刻自己考核自己的成绩啊。啊，三福的第一个科目三福啊，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做到没有？这是根本，根本的根本。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我有没有做到？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个劝进行者，就是做思做饭。啊，换一句话说，我起心动念，一切言行，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做好榜样？这三条是佛法，不论是哪个宗派，无论是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必须要遵守的。啊，我常常用比喻讲啊，像盖房子，不管你盖多高的房子，什么样形式的房子，这是地基呀，地基一定要坚固啊。啊，第二个科目六合敬，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常言说得好，家和万事兴。佛教的团体，你们在三皈依里面念过，皈依僧，众众尊啊，僧是什么呢？僧是佛教团体啊，皈依僧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某一个和尚啊，那你就错了，你完全不懂三皈依的意义。僧是僧团啊，皈依僧，我是皈依僧团，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叫众众尊，众也就是团体，就是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佛家团体是一切团体里最尊最贵，尊贵在哪里呢？和睦啊，这个团体的时候，上下一片和气啊！啊，世间哪个团体都比不上啊！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这个团体是不是众众尊呢？啊，这个团体小团体不大了啊，在名义上有会长、有干事、有职员、有义工啊，有轻重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共修的轻重，我们和不和？啊，和不和也不是随便说的，佛给我们定的有条例啊。第一个是见和同解啊，见和同解从哪里建立呢？从佛陀教诲。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啊，四众同学里头，出家在家四众同学，是不是 都依无量寿经，依阿弥陀经，在这里的建立共识啊。啊，当然最好的是无量寿经。啊，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做到。啊，叫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可以违反。啊，那么讲到六合，我们马上就想到无量寿经上一句教诲：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我们做到没有？啊，意思稍微深一点，境界向上提升。三昧常寂，观法如画，做到没有？观法如画是看破，三昧常寂是放下。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共识啊，要在经教上建立共识啊，见火同解啊，啊，大家不读经不听经，过人想过人，这一条没有了，六合这一条是根呢，这一条没有了，这个团体不活。啊，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你就会联想到清朝开国的时候那几个皇帝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啊，他们怎样把朝野对这么多人在建立共识呢？跟诸位说，无量寿经呢，那个时候宫廷里面请法师讲无量寿经，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大家一起来听，从无量寿经上建立共识，了不起啊！宫廷里面讲经读经建立共识，这个制度是被慈禧太后废止的，这一废止，清朝国运就衰了，朝野就乱了，很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深思啊。现在时间到了。